不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敬拜。这个礼拜三，我到一个 car dealership， 在那边换机油。等着换机油的时候，他那里有很多报纸，竟然发现一份《世界日报》。我已经好久没有看《世界日报》了，哈。我不要讲是哪一个 dealership， 免得是为他宣传。这是12月27号礼拜三的《世界日报》，它的头版的标题就是说，回顾2017年天灾丑闻屠杀悲剧不断。这是对于2017年下的一个算是相当悲观的一个结论。那么我就想起在17年之前，也就是1999年，要通往2000年的时候，大家要迎接21世纪的这个来到，好像大家对于21世纪都怀着很大的一个期望。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有电视，所以我们就是故意一直等，等到20世纪到21世纪，看那个时代广场的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下来。好，那么倒数计时然后掉下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一个东西掉下来之后所播放的曲子是什么曲子呢？竟然是魂断蓝桥的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我那时候就跟佑美讲说，我是这么怎么一回事，进入21世纪，用这个带一点点伤感的曲子开始。我不晓得是不是当时设计的人他心里面有一些预感。21世纪的第二年，2001年发生什么事？就是911，对不对？那么那好像只是一个起点，从那时候开始有 Al-Qaeda， 有 ISIS， 好像这个世界上就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这一个不平安。不单单世界上有许多的不平安，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我们在若歌教会的人，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好像我们整体也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到现在，我想我们心里面都记挂着嘉德，我们心里面也记挂着 Kim， 不晓得他们的病情如何，我们在这祷告，巴不得他们早点得着医治。我们也有一些人收到从加州来的祷告信，让我们为王永信牧师祷告。这是一位我们非常尊敬、非常佩服，在主里面为着宣教的事工开路先锋。过去也有一段时间，若歌教会和这位老仆人合作，去过许多福音的未得之地。如今他也病情很危急，在医院的里面。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好像在我们这里也有一些人被主接去。前几天我整理我的办公桌，找到了好多份的这个追思礼拜的程序单，我就借着这些想起有一些离开我们的人。有一些是年老的伯父伯母，病了一段时间，他离开我们虽然不舍，但是我想我们心里面多少有点准备。有一些是年轻的，甚至有一些是忽然离开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办法适应过来，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主持过一个让我心里面最难过的追思礼拜，到今天当我想起那件事，我心里还是难过。我忽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有一对夫妇要为他们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举行一个追思礼拜，问我们有没有人能够去帮忙，我就答应去了。那是我参加最难过的追思礼拜，整个的追思礼拜的过程只有4个人，死去的这个年轻人，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跟黄佑美，所唱的诗歌，所读的圣经，就是我跟佑美在台上2个人来做。我特别记得当这个孩子最后终于被安葬了，要离开墓地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母亲问我说，栾先生，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孩子烧些纸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要问墓地的管理员，但是我猜在美国大概大家通常不做这件事。我想起这是一个失去年轻孩子的母亲，她想要为她的孩子做一些事，但是唯一她想做的事，那么在这里也做不成。我当然不好意思跟她说别在这里搞迷信活动，但是我可以体会这个母亲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必须说2017年结束，好像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些负重，有一些不开朗。所以我选这两段的圣经，约伯记19:25-27，跟诗篇90篇。那么诗篇90篇的诗题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好，我个人理解这两段的经文可能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两段的经文。摩西写诗篇90篇，很可能也是接近他人生旅途的这一个终点的时候所写下来的。那当然他的年代可能跟摩西五经成书的年代是一样的久远。那么约伯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是很古老的留下来文字的记载，或者是根据很古老的文字的记载后面的人所编撰而成。因为约伯记里面提到说约伯他可以献祭，为自己为他的儿女献祭，那么这当然是在西乃之约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那个之后只有祭司才能够献祭，可是在那个之前似乎圣经暗示族长家里面的领袖也可以代表家人来献祭。这都是古老的这一些圣经的这一些经文。好，那么然后从这两段的圣经里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因为约伯记显然是约伯在个人的悲剧里面，他跟他的朋友中间的一些辩论、一些讨论所看到的、所记载下来的这个结果。而摩西写诗篇50篇的这个背景，如果接近他人生旅途的终点，我相信他也有许多的感叹。他虽然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神借着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可是至终他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在摩亚的平原，他对以色列人最后的告白记载在《生命记》的这一个里面，最后他至终不得进去。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好像约伯记跟这个诗篇90篇讲到的都是人生里面好像有一些遗憾，好像有一些悲剧，好像有一些苦难。可是这两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那就是说，就是在人生的苦难，就是在人生的悲剧当中，加深了我们对于神的这一个渴望。当我们发现世界上许多的事情最后都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更提醒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或者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仍然在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要明白到说，神，永生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借着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救赎的这位神，现在也有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中间，鼓励我们、安慰我们的这三一的真神，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的一个希望。也许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一些苦难；也许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一些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信神的人要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说所有发生的事情，经过上帝的允许才临到，最后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虽然我们并不见得完全的这一个明白。所以从约伯记，从这个诗篇90篇，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渴望，那个渴望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那是摩西在他晚年的时候内心深处发出的一个呼喊。约伯记同样的，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25节到27节里面，也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特别是在27节，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我自己要见他。”如果我们按照原文，一个字一个字，一个片语一个片语的翻译的话，可以翻成说：“那一位我将看见，为我自己。”我这个字出现了3次，那是一个极为强烈的一个渴望。在苦难当中，在痛苦当中，面对人生的无可奈何，让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渴望要见神。我想起 C.S. Lewis 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如果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事情能够真正让我觉得满足的话， The most probable reas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 一个最可能的一个解释就是，我是为着，不单单只是为着今生，我是为着来生而被造。所以我想从以下这几点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头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信心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挣扎。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多的这一个挣扎。特别我们看约伯记，约伯记记载约伯挣扎的一个过程。好好一个人，好好一个家，好像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他的妻子嘲笑他说，你仍然保持你的纯正吧。他的朋友一开始陪他披麻蒙灰，陪了他陪了几天，可是最后当约伯开始抱怨，他的朋友就开始责备他。基本上他朋友讲的话都是同样的话，就是你今天会遇到这个事情，一定是你自作自受，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所以神才惩罚你，你不要那么骄傲。所以呢，我想我们学过圣经辅导的句，就是说这是最坏的一个辅导的一个示范，是示范。所以越劝越难过，甚至应该是约伯最亲近的人，他的妻子还嘲笑他。所以我想我们在苦难当中的难过，有的时候还不是苦难的本身，而是苦难所带来的孤单的感觉。这个 John Stott 在他写的那一本书 The Cross of Christ， 当代基督十架里面，对于这个就有非常深切的一个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明白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所发出的呼喊，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在苦难当中的那一个孤单，觉得神离弃他。同样的，约和也是一样，他在苦难当中他是何等的一个孤单。可是就是在他这一个孤单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他的信心有一个坚持，就是说，但是我却怎么样呢？我却知道，我知道。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解。那么我在这边很简单的讲一讲，我们中文的这一个动词呢，是没有姓，没有数，没有格。我是，你是，他是，我们是，他们是，你们是，通通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可是如果看英文的话呢，我们有时候看动词就知道这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I am, you are, he is, she is， 对不对？好，那么可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有一个特色，就是当你看到动词的时候， 根据这个动词的这个词尾的变化，你就可以明白是我、你、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是单数还是多数。所以呢，事实上这个知道这个字，只要你看这个知道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你就晓得是谁知道。所以只要看这个动词就知道是我知道。可是在原文里面呢，我知道前面又加上了一个我的人称代名词。好，所以我在这个投影图片上说，我把这个我呢加上了一个挂号，我知道，表示这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用法。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照字面来翻译的话呢，我这个字呢应该再重复一次，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宣告。那么所以当我们靠着信心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在我们的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有一个人生的底线，那个人生的底线就是我知道。所有临到我身上的事情不是意外，我知道有一位救赎主，他安排，他允许这一切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在人生的无可奈何当中的一个信心。我常常想，什么叫做信心呢？如果在我们人生里面一切都顺利，我们能够感谢神，我们能够抓住神，那个也许不是真正的信心。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就是在人生的各样不顺利当中，甚至是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说我知道。不单单约伯在这里能够说我知道，约伯在这里还表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望，那就是在信心当中有一个渴望，他要看见。第十九节的第十九章二十六节的下半节，他说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在十九章的二十七节的上半节说，我自己要见他。好，那我刚刚已经解释过，这也是很强烈的字，我将要见他，为我自己，把我这个字重复了这一个三次。那么最后在二十七节的下半节，他说我亲眼要看他。那么原文呢是说什么呢？是说我的眼睛，他们的眼睛要看见，我们的眼睛，他们要看见。在这里三重的这个看见，表达他一个非常强烈的思想。这个强烈的思想就是盼望在这些看见的当中表达怎么样呢？表达他寻求神的一个渴望。那有人就把这几个的看见跟什么连在一起呢？跟诗篇里面的这个看见连在一起。诗篇十七篇十五节会这样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那么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诗篇二十四篇第六节又说，寻找耶和华的族类，就是寻找里面的雅各。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是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有一件事我寻求耶和华，还要再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下面一句话是什么？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看见。好，有一个古老的约伯记的注释书这样写，这是一个 passionate desire to meet with God, his refusal to give up struggle to see him。 这就是约伯的信心，在苦难当中紧紧地抓住神，拒绝放弃那个想要遇见神的那个人生的那一个挣扎。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底线，在苦难，在不顺利，在无可奈何当中，人生的底线。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 从来不会成为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好久以前当我读诗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怎么这个诗篇的作者这么大胆，甚至在神的面前还有一些抱怨的话。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抱怨的话不是一个不信的表现，而是一个信的表现。因为相信我所信的神，他认识我，他体恤我的软弱，他能够明白我的抱怨。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人做见证，说他有一次去参加这个聚会，就像这样子的天气，下雪天，路上路很滑，聚完会出来，走在路上的时候，啪，摔了一大跤，痛得不得了。他就做见证说，感谢赞美神，我摔得很痛，我头一个感受就是说，主啊，没事的，没事的。我听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信心的人。现在如果我们摔了一大跤，我们抱怨说，神啊，我来在这里带领聚会，怎么摔了一大跤，你还让我摔一大跤，这样的跟神抱怨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我相信同样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事装作无事。我希望这样讲不会得罪一些人，如果讲的不对，请底下的长老牧师上来这个提醒我，责备我。所以呢，要紧的是说，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说，纵使在我们人生里面有苦痛，我们到最后发现这些苦痛，神成为我们唯一可以倾吐的一个对象。纵使这个倾吐的这个话语里面带着不明白，带着疑问，带着抱怨。我们如果读诗篇的话，是不是诗篇很多的作者是用同样的话呢？今天早上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小的时候发生在我跟我儿子中间的一件事。这几天儿子在家，那么我就想起很多我做父亲对不起他的这个地方。所以每一次他回家，我就找机会要跟他认错，说，哎呀，儿子啊，对不起，虽然他现在已经这个35岁，即将进入36岁，我小时候管错了他，骂错了他，打错了他，我要跟他认错。他常常跟我说， Daddy， 我原谅你， but the damage is already done, I will never forget。但是呢，伤害已经造成了，我一辈子不会忘记。那我只好跟他说，如果你一辈子不会忘记的话，有一天你也会做丈夫，有一天你也会做父亲，你不要犯你爸爸同样的错误。他说，爸爸，对不起，我知道我一定会犯你同样的错误。所以我想他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我跟佑美天天为他祷告，成家了有了孩子之后，天天要为他祷告。但是我想起什么事呢？我就想起小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犯了错，我就管教他。我不要讲怎么管教他，有人说明会跑到那个什么这个儿童的什么什么防止虐待儿童的 agency 去告我一状。那么当然也不是很过分的管教，我就管教了他，然后就把他管得哇哇大哭。我到现在不能够忘记的一件事，说他虽然哇哇大哭，他跑过来抱着我紧紧的不放。这件事情我想起来心里没有很深的感触。他知道爸爸管他，他明白不明白爸爸管他？他明白不明白？当然不明白。他没有一方面哇哇大哭，一方面掉着眼泪跟我说，爸爸，谢谢你管教我，你都是为我好。4岁5岁的小孩不会讲这个话。但是他做一件事，我最近想起来，他过来紧紧地抱着我。他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爸爸，就是当当刚刚管教了他的爸爸。他不明白，但是爸爸还是爸爸。也许我用这个比喻可以来试着讲一样事，就是有时候神容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但是神还是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纵使是在他的管教当中，纵使这位神好像是无声的神，像我们圣诞夜的崇拜，The Sound of Silence， 无声的神， 在苦难当中好像听不见我们声音的神，他仍然是神，他仍然是我们的依靠，他仍然是我们怀抱交托求告的一个对象。所以在信心当中我们可以抱怨，在信心当中我们可以跟神说我不明白，但是在信心当中至终神会让我们慢慢的明白。那么所以信心的实验就是约伯记在这里所说的第42篇，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那么终于约伯他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看见的神，能够神向他显现。但是在约伯记的终局，如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约伯明白他受苦的原因吗？天上的那个法庭里面的那个辩论他至终明白了吗？圣经的作者没有讲，但是我相信约伯也许至终他不明白天上所发生的奥秘，可是在信心当中他看见了神。那么在这里还有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呢，我们中文的圣经没有办法把它完完全的翻出来。他说呢，我必在这个城，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好，那么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地上这个字呢，原文是尘土，跟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有一个古老的约伯记的解经书讲得很好，我附带讲一句哈，有很多约伯记的解经书，我看一些现代的解经书越看越看不下去，因为这些现代的旧约圣经学者都觉得他们比古人聪明了很多，其实不见得聪明。那么有一个古老的约伯记的解经书呢，说这个尘土可以甚至把它解释成说把尘土踩在脚下。如果人是用尘土造的，尘土就代表人生命的短暂，尘土就代表说我们是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这是讲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终结。所以这位解释这一段圣经的这个古老的一个圣经的一个解经的学者，他怎么说呢？他说把尘土站在尘土上，也许可以把它翻译成说把尘土踩在脚下，那么暗示将来，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一位非常聪明的非常出名的清教徒的一个人叫做 John Owen 啊，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不太容易看，但是他的标题好极了，如何救赎主能够把尘土踩在脚下，如何救赎主能够做这件事情。那么 John Owen 写了一本书，他的标题就是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在耶稣基督的死亡里是结束一切的死亡。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是约伯能够呼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在人生有苦难的过程，可是如果我们从结局来看过程，我们就对于人生苦难的过程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跟感觉。约伯的无辜受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是指向基督呢？一个无辜的人受苦，约伯最后神要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是不是也预表基督呢？因着他的这些受苦，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约伯的这个三个朋友他所讲的话明显不是从神来的，好像是背后神借着约伯的三个撒旦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他提出控告。可是最后约伯尽管经过挣扎，他仍然紧紧地抓住神，是不是也预表，或者说从某个程度上面来预表基督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这些话。 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所以我很快的把约伯记的这一段经文跟大家解释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想跟大家来看，从诗篇第九十篇，如果我们以信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挣扎的话，我们从诗篇九十篇就可以看见以下的三样事。头一件事就是我们得以诚实的来面对人生。好，那么根据诗篇九十篇的这一篇信息啊，我在超过十年以前讲过，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讲过，你上网呢大概还可以查到，所以如果我讲的不完整的话，回去再听一遍。我所以敢这样讲，是因为好几年之前我去某一个教会参加退休会，那么他要我讲一系列的题目，我就告诉他说有一篇讲章我在你们这里讲过，退休会可不可以再用？那么那个教会的长老就说是几年以前讲的，我说大概3年以前讲的，他说阮长老你放心，弟兄姐妹早就忘光了。我不知道这是安慰我还是怎么样的，还是说不管你怎么讲反正大家听了就忘了。我相信若哥的人大概不会这样，所以我也不要提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好，那么10年以前的也许大家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重新再复习一次。诗篇九十篇显然是摩西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诗歌，也有人说诗篇九十篇如果诗篇有5卷的话，那么每一卷是会跟摩西5经的某一卷会对应。那虽然现在比较新一点的旧约圣经学者不太这样看，但是诗篇九十篇里面这个诗篇的第4卷，特别是诗篇九十篇里面显然带着很强烈的色彩，是什么色彩呢？有一点点让我们想到民数记的色彩，40年在旷野的漂流，一个世代的人都过去。诗篇九十篇所用的语言跟文字很像生命记32章跟33章上面的话，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材料是根据摩西的这一个材料。在诗篇九十篇就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层的一个思想，那就是到底什么地方才是我们的家呢？对摩西来讲，40年在埃及王宫的日子不是他的家，40年在米甸的旷野寄人篱下不是他的家，40年在旷野的漂流也不是他的家。难怪希伯来书会说，他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同样的，当我们今天再读诗篇九十篇，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我刚刚引用过这个 C.S. Lewis 的话，我们就知道世上如果没有任何的事情让我们满足，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只是为今生而悲伤。我们如果看诗篇九十篇，我们就看见因着信的缘故，我们可以面对诚实面对我们的人生。怎么叫做诚实面对我们的人生呢？就是面对我们人生短处的一个事实。传道书3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恒的观念摆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心里有永恒的观念，所以我们自然就会觉得人生的短处。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的这个大女儿，也就是第2个小孩过25岁生日的时候，那么在脸书上呢，有人说这个 Happy Birthday Grace 啊 ，Happy 的那什么样的 birthday 呢？是 A Quarter Century Birthday， 是1/4的世界的生日。我一看了我就说，哎呦，干嘛要这样讲，年纪轻轻一个女孩还没出嫁就是她过了1/4的世纪。可是我一想到世纪这个字对我们不是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吗？我们中间有几位是过了一个世纪，像李伯母啊，我现在记性真的很不好，那么还有像前段时间我们给 Ruby 的妈妈 过这个100岁的这一个生日，还有像这个童一平的妈妈，对不对？在 Boston 也超过了100岁。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中间确实有许多位超过100岁的，但是这个到底是少数。所以 quarter century birthday 让一个25岁的年轻女孩也可以想象说，她的人生已经过了超过1/4。好，人生是很短的。那么 A.W. Tozer 写了一本书，非常非常的深刻，叫做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那其中有一章特别讲到神的永恒，里面讲了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神度过了我们所有的过去，神也照样度过了我们所有的将来。因为时间是为人预备的，但是呢，时间不是为着神。神度过了我们所有的过去，神也度过了我们所有的将来。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让我们心存敬畏。所以人生短促是一个事实。那么所以摩西才会在这里说呢，在你看来千年如怎么样，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应该念更还是念经啊？好 ，OK， 你等一下有人可以告诉我。好，那么然后在这里用3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人生的这一个脆弱。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他们早晨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有人说，在当地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草，是一日生的这个草，不管它发得多旺，那不过都是一个假象，短暂的。就是在最光荣的时候，你也晓得它迟早要过去。最近我收到有一个组内的一个姐妹，她寄给我一个她的这个简历。那在这个简历里面真的是可以看出他做了许许多多辉煌的这一些事情，他的企业也得到政府的这个鼓励。可是在这封信里面他特别说，他说，在我觉得最辉煌的时候，其实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直到我真正认识了神。所以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回过头来看我们人生的过程，并不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不要奋斗，而是所有的奋斗要从人生的结局来看。好，那么因此我们就不会太骄傲，我们也不会太悲观。那么人不单单是脆弱，是3幅图画，那么人呢，一辈子呢，还被苦跟罪所限制。在这里他特别提到说，你把我们的罪，你把我们的隐恶都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活在世界上，我们所有一切所犯的罪，逃脱不了神的认识，也逃脱不了神的审判。我想最近我们看这个报纸，看电视新闻，最常被谈到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些 scandal。那么有一些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所犯的罪，欺负强暴了一些女生，现在全部通通都被挖出来。那么甚至有一些人是我们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人， Charlie Rose， 我就很记得这是一个多么样子的一个聪明的记者，多么正直的一个记者，他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一些错事被发掘出来，所以呢就被怎么样呢，就被辞退，对不对？那么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的候选人，也是一个在阿拉巴马被人尊敬的一个法官，现在有人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欺负过一些十几岁的一些年轻的女孩子，而且不止一个人出来指认，因此也弄得身败名裂。我想神容许这样的一些事情被揭发出来，对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提醒，没有任何隐藏的事情不会被揭露出来。那么然后呢，也因着我们的人生被罪所困， 在罪当中也有许多的苦，所以圣经的作者才会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讲，我们活得越久，我们越积蓄什么？我们越积蓄我们的罪恶在神的面前。对我们认识神的人来讲，我们更是要体会说，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或善或恶，神通通都会审问。所以认识神的人，我们因信称义，并不表示说犯罪就没有关系，神总能够赦免，但是最后这些都要被神所审问。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要我们要得着智慧的心。潘霍华在他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十年后》。在《十年后》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深深感动我的心，他说我们要如何过在世界上的每一天呢？要活得好像今天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但是又要活得我们在世界上还有光明灿烂的未来。我想这句话对于潘霍华来讲，他被关在集中营里面，过着一个朝不保夕的这个日子，盟军来轰炸，炸到监狱，他的生命就结束。有一天有人来说囚犯潘霍华跟我们走，他就知道是他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可是他仍然靠着神的恩典过每一天的生活。我想2017年结束，进入2018年，人生的转处提醒我们，我们要珍惜在世上的每一天。然后第二样事情呢，就是要寻求谦卑，寻求神的面。好，神是一位有情的神。23节说，你们归回尘土啊，人子嘛，这是原来圣经上的话。神知道我们是尘土，但是他仍然怜惜我们的生命。因为是这样的一位神归回尘土，那么因为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守约的神，所以摩西可以在这里祷告说，耶和华啊，怎么样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后悔这个字跟归回这个字呢，在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好，那么为什么要后悔这个字呢？这个 Calvin 他的解释非常的好，他说按照圣经的讲法，神后悔是当神把人的悲伤挪走，使人进入新的喜乐的领域，好像是神改变了，其实是我们对神有了更新的一些经验跟体会。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但是我们对神的关系认识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我们在人主观的感受里面好像是神后悔了，其实不是神后悔，是我们对他的认识更增加。好，那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要回转归向神，就可以经历神的这一个慈爱。人转向神没有改变人生短处的事实，但是短处的人生当中，因为保得了上帝的慈爱，人生变得有意义。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这个今生就变得是有价值。那么时间的缘故，我很快讲最后一点。最后一点特别就提到说，我们要喜乐来奔跑我们的天路。圣经上这句话讲得很好，说愿你的荣美归到我们的这个身上。荣美这个字呢，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译成恩美。好，所以我们活得越久，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美或者不美。好，不要问自己。好，我问黄友美说，你看我有没有越来越美？他说你越来越臭美。好，那么不要臭美，要真正的美。好，若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若是耶基督靠着神的恩典，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理论上我们是应该越来越美，还是越来越不美？应该是越来越美，不要越老越顽固。好，这是讲给我自己听的。要越来怎么样呢？要越来越美。我要讲一个人的故事，叫做 Bickman。这是牧地圣经学院的一个毕业生。那么他在念牧地圣经学院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两个人就到墨西哥的一个印第安人当中去做宣教士。那么他们在那边把他们的语言变成文字，然后翻译圣经。可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病，就是换一个瓣膜就可以解决，可是当时这个手术非常的艰难，所有动过这个手术的人呢，只有两个活下来。所以当他要动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如果你活下来的话呢，你就是 survivor number three。所以他的医生呢，就是 survival number three。他换了这个瓣膜之后，神又给了他二十几年健康的生活。他的师母形容他说，那个瓣膜呢，大概是一个机器，声音很大，所以他心跳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听到砰砰砰，正像听到那个钟的这个声音一样。所以他的师母说，我们家不单有一个 ticking clock， 我们家有一个 ticking heart。他睡在我边上，滴答滴答滴答的一直响，我就知道说感谢神他还活着，心脏还在跳。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听了觉得有一点点有趣，可是你想到吗？甚至我们的一口气都是在神的手中。今天当我的心脏还在跳，别人听不见那个 ticking 的这个心，可是主知道这个心还能够 tick 多久。让我们好好把握今生，做讨神喜悦的这一个事情。好，所以愿主的这个恩美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然后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借着我们工作的果效，神自己的荣耀能够被彰显出来。我愿意在2017年的结束，也就是在2018年的这个开始的时候，用这样子的话跟大家一起来勉励。今天的这一个周报上有卫丽姐妹写她母亲的文章，我看得非常的感动。她说，我们相约在天家，基督徒的人生所以宝贵，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结局来看过程。我们就晓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短还是长，神的恩美要借着我们彰显。我们的工作就是神所做的工作。好，马克吐温在他年终的时候拉着他的女儿的手说，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again。 这个一辈子的无神论者，或者说是不可知论者，面对人生的终局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跟遗憾。有人说在他的墓地有另外一个墓碑，上面写着说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we shall meet again， 亲爱的永别了，我们仍然要再相见。这就是卫丽的文章，我们相约在天家。我们从结局看今天，我们带着永恒的盼望走人生路，纵使有苦难，纵使有失望，我们仍然紧紧地抓住神，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愿你圣灵亲自做我们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愿你的话，主啊，进到我们心中，真理就是我们自由，是神儿子神儿女该有的这个自由，使我们不再过去，不再活在苦毒恼恨的里面，不再活在灰心失望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愿你的应许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